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啊，那么今天正好呢是我们加拿大佛学院啊这个首届居士班这个结业的最后一天啊，所以我也希望把这个《六祖坛经》今天把它讲完，然后从下一个学期开始，我们讲这个这个《金刚经》啊，我觉得这是非常一种不可思议因缘的一个组合啊。因为当时我们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你们报名读佛学院啊。那么正好呢，今天你们结业，那么我们这个《六祖坛经》也基本上就讲完了啊。那么有这个《六祖坛经》的思想作为基础，然后我们再来读《金刚经》的原文，这个对大家来讲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六祖慧能大师之所以能够开悟，能够明心见性，就是听闻到《金刚经》，听到《金刚经》里面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开悟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思想开始学起，然后呢，追溯他的本源，到了这个《金刚经》。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很清晰的来了解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思想是什么样的思想，他的思想跟《金刚经》里面的这个空性有什么样的一种密切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啊，争取时间，我们把这个《六祖坛经》把它讲完。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啊，弟子们请教六祖慧能大师说，你这个法是怎么样的一种传承，从哪里开始啊？因为我们佛教里面讲这个传承法的传承啊，你现在跟什么人学这个法，这个法从哪里来。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呢就跟弟子们讲说，释迦牟尼佛莲花微笑把这个法传给了摩诃迦摄啊，然后摩诃迦摄呢再传给了阿难，一代一代的传到这个从印度那么传到中国啊。所以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把这个法脉传承呢一一的向弟子们啊这个传授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呢是讲到22摩诃罗尊者的生平啊，上一次讲到这个摩诃罗尊者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那么他是一个罗提国常自在王的儿子，也就是说他的家庭背景是非常好。我们看到这个传承里面有好多的祖师啊，都是国王的儿子，后来呢看淡了世间的万物，然后出家修行，包括我们常常提到的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啊，他也是一位王子啊。所以呢在印度里面从释迦牟尼佛开始，他本身就是一个王子，后来看到世间，然后出家修行，后来呢影响到印度的这种贵族的好多人来出家修行啊。那么他是什么人呢？是刹帝利人啊。上一次讲到印度有四个阶级啊，那么这个刹帝利也算是比较有权势的啊一个家族。那么他在30岁的时候呢，这个遇到这个婆修旁陀尊者，然后呢就非常有缘分跟他出家。因为这个出家呢你要遇到这个法缘啊，我们学佛也是一样啊，你到一个寺庙看到法师，哎，有一种随受力，一个欢喜心，你就会去学习。如果没有这个法缘的话呢，他没办法发起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看了这个祖师他的传承，他的出家的因缘啊，每一个人都有一段特别的因缘。如果呢他们遇到这个婆修啊旁陀尊者的话呢，也许呢就不会出家啊，这个缘就是这边不可思议。后来这个修这个婆修旁陀尊者啊，他的器重啊，出家以后然后传授佛法教他修行，到最后呢 这个庞德西他宗者觉得，哎，这个学生不错了，所以把这个心法呢就传授给他。那夺法以后呢，他呢刚开始在弘法的时候，到了这个西印度，因为印度里面也是很大啊，在不同的这个地方。那么不久又到了这个叶底国的，受这个宝印王以这个赫利诺的供养，啊，后来宗者呢，啊，他呢就啊非常的这个啊这个发这个心啊，啊就觉得我应该读了这个法以后，我现在呢找到一个可以传授的一个弟子，把这个法就付给他。所以呢后来这个宗者呢赶这个啊赫利诺呢啊亲近学法，就护这个法给那个赫利诺，啊，所以在这个佛教传承里面呢，就是一种法缘，啊，要有这个缘分。你看普利达摩祖师从印度到了中国，要寻找一个传法人不容易，啊，所以到最后，在这个啊嵩山啊面壁九年，到最后慧可才去跟着求法，啊，所以呢这个师父找徒弟不容易。那么徒弟找师父也是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像摩罗这个摩罗罗尊者呢啊，跟这个啊赫利诺也是一种因缘，所以呢就是度他，啊教他这个佛法，然后把那个法把它传给他，这个就是有关这个摩罗罗尊者他的生平。那么因为呢这个时间关系，我就后面呢我就不一一的啊介绍。不然的话呢还讲不完啊，后面也有好多，所以呢大概让大家知道一下啊，这个二十二代祖师呢就是摩罗尊者啊。那么接下来刚才讲的摩罗尊者把这个法又传给了赫利诺尊者，那赫利诺尊者下来就是第二十四，就是狮子尊者，还有呢二十五呢叫婆舍斯多尊者啊，二十六叫不如密多尊者，二十七叫般若多罗尊者，二十八大家都知道了啊，从这个摩诃迦摄得到这个法，那么传到这个菩提达摩祖师是第几代大家知道吗？二十八代。所以你们这个佛学班的同学要记起来，昨天我去你们考试期末考试我去见考啊，大家真的是很 surprise 啊，因为呢考题不容易的啊，是你们是名副其实的这个佛学班的这个第一期的学生，因为这个是要有一定的专业度，里面的名词，还有里面的义理啊，是蛮深的，一般人答不出来的，啊，所以我看你们大家都答得都很好，啊，所以包括呢这个净土十三祖都把它能够背诵下来写下来啊，这个是很难得的哈，啊，会在这个我觉得你们这个年龄啊啊来能够背诵下来。不容易啊，啊，所以非常难得。我们在佛学院读书的话呢，第一要背这个名相，啊，要把这个名相呢背诵下来。那么对于以后你们，因为你们这个佛学院的这个佛学班的培养，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你们将来当老师，啊，所以你们现在是第一学期，我们希望你们能够读两年四个学期，然后给你们一个佛学专科的证师。啊，你有这两年的佛学专科证书，你就可以去传法了，啊，这个讲法啊，就基本上你对佛法有这个正知正见，啊，所以你们这期的学生也是我们这个加拿大佛学院的第一届的这个在家居士学佛班，啊，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希望你们要珍惜这个因缘，把这两年读完，啊，读完以后读到一个。在这个加拿大佛教史上，你们是第一批得到这个专科的这个证书啊，所以我希望呢啊，在这个月记得啊，这个菩提达摩祖师从摩诃迦摄开始算起，他是第二十八代祖师，那么从中国的禅宗史上来讲呢，他是第几代祖师啊？第一代初祖啊，所以呢，从这个中国禅宗史来讲呢。菩提达摩祖师他是初祖啊，到了这个中国来啊，那么这个菩提达摩祖师啊接下来传给谁呢？啊，慧可大师。所以呢这个慧可大师从印度排行是二十九，从中国的禅宗史上是二祖啊，这点大家知道。第三十是僧璨大师， 第三十一是道信大师，第三十二是弘忍大师。弘忍大师呢，他是慧能大师什么人？他的老师啊。所以大家知道，我们读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坛经，要知道呢，他学法次的老师是谁？就是弘忍大师啊。所以呢，三十二祖呢是弘忍大师，那么慧能大师是第几祖啊？三十三，从那印度的这个摩诃迦摄算起，到这个中国是第三十三代祖师，然后从中国的禅宗史上第几代？第六代啊，所以慧能大师是第六代啊。所以呢，慧能大师说：“从上诸子各有品程，啊，从上面释迦牟尼在摩诃迦摄一代一代的啊传下来，啊，个个都有他的传承，汝等向后。”底代流传啊，所以说你现在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把这个法一代一代的把它传下去啊，所以不要传错了啊，一定要明白佛教的这个道理，要有正知正见啊，所以正知正见是非常重要。我们佛教流传到这个现在在世间几千年，我们还有能够保持佛教的这个本色啊，就是历代高僧大德能够把握这个度啊。因为这佛教到不同的国家，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方，它在形式上有所调整，但是呢它的根本它不能变啊。它的根本的变呢，就不是佛教。举个例子，佛教有几个特色，佛教讲因果，佛教讲轮回啊，佛教讲缘起性空啊，佛教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我们常讲不是三法印吗？知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涅槃寂静。那么这根本的精神不能变，变的话呢就不是佛法。如果你不相信因果，你就是不是佛教，啊，你如果不相信缘起性空，你就不是佛教。你不相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是平等的，就是不是佛教，啊。所以佛教它有一个很根本的东西，这个是不能变的。所以我们希望在座各位学佛以后，我们要有正知正见，啊，知道哪个是邪，哪个正，啊，在那个显阳大师《千法菩提心》文里面就是，我们菩提心同样有菩提心，但是菩提心里面要邪正真为大小偏圆，啊，你要懂得去检择。所以你们啊，这一次在这个我们加拿大佛学院这个首届基士佛学班读书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因为你真正得到法师的传承，你得到的是正知正见的知识，啊，你知道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因为现在呢，这个末法时代，附佛外道很多，哦，你现在外面的啊，打着佛教的旗号的这个宗教也不少，啊，有时候你说是又不是，有时候不是又是是，啊，所以呢，有时候很难去辨别，啊，所以我们要去学法的，一定要是看这个道场，哎，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统的一个佛教一个道场。他有没有传承，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看看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六祖坛经的原文哈，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啊，他是一位有修有证的人，啊，所以他老人家什么时候要走了，他心里面很清楚，这叫自知识字，自己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舍报要走了，啊，我们一般人来呢，糊里糊涂的生到这个世界来，糊里糊涂的离开，你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修行，啊，因为你呢没有这种大智慧，你没办法去光照你的这个身心，啊，所以说大师先天二年癸丑岁八月初三日以国恩寺斋拜啊，在这个八月初三这一天，在国恩寺，那时候呢，吃完饭以后，未知徒众也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告诉所有的这个他的信众、弟子，汝等各以座位呀，因为在丛林里面呢，就你坐在哪一个地方，根据你的职位，啊，都有排位、排班啊，大家排班排好。我已汝别啊，大家坐下来，我现在呢要跟你告别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他的一个弟子叫法海啊，法海就是法海白言，法海就说了啊， 和善流合教法，令后代迷人得见佛性。他就说，说大和尚，你现在要走了，那么我们在的时候，我们是依你为师，有什么疑问向你请教。你现在要走了，我们要怎么样做呢？所以呢，叫和善流合教法，有什么教法？这个是很关键啊，这个教法就是一个根本啊，就是我怎么样呢？你走了以后，我们弟子们不会走偏了。不会走歪了啊！令后人迷人得见佛性啊，能够走正道，到最后能够明心见性，能够成佛，这是很关键啊！不然的话，你每天都修偏了，你的目的地本来你是要到美国去的，你跑到中国去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世缘汝等谛听啊！所以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师在讲了，你们大家啊好好听谛听啊，佛教里面用这个谛听，谛听什么意思呢？就洗耳恭听，就是你在听的时候不要有杂念，不要三心二意。三心二意呢，你听了你这个法你别没办法日心，就是用你的清净心来听这个法，以法才能够相应。若你用然无心、凡夫心、希望分别心来听我法，那么再妙的法你没办法跟你产生一点感应。所以我们听这个佛法就像 radio 的，你有个机器，但是要有电波，把电你要机器你要调到这个 channel 跟这个电波相适应，那么你这个 radio 才会有响，才会有声音。我们听法也是一样，就是你一定要听的时候要谛听啊，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杂念，用这个清净心来听。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在听这个佛法跟听普通讲座不一样。讲座呢你可以随随便便听啊，大概知道意思是什么。你听经的时候呢，你今天听了六祖坛经，跟你再过三年以后再听一遍六祖坛经，另外的三年再听另外一遍的六祖坛经，每一遍它都不一样。你看我六祖坛经，我跟你讲过了，在1983年我在南华寺受戒的时候就开始学六祖坛经，在佛学院也看过六祖坛经，我在纽约大学那边也在教六祖坛经，那么现在跟你们在讲六祖坛经，我也备课，我也看啊，每一次它是不一样的啊。你每一次对六祖坛经、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话，它的领悟度是不同啊。所以佛经这个是你不要怕麻烦，有的人就说：“哎，佛经读一遍就可以了，为什么老是读呢？我们读阿弥陀经读一遍就好了，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念佛的时候要之前要诵阿弥陀经呢？”啊，就是你平常你念的阿弥陀经，你就分别心来念阿弥陀经，啊，你要念到无念，用你的清净心来念阿弥陀经，那你对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正报依报的感觉就不一样。我们读这个六祖坛经也是一样，大家有空啊多读。不断的读，说不定你读到最后突然之间有一句话你就开悟了。你看像智者大师他诵的妙法莲经，不断的诵到其中一句话他开悟了。你看太虚大师也是诵般若经啊，诵到最后其中一句跟他的心相应，他就开悟了。所以这几天很奇怪，我们这几天准备要打水路嘛，在6、7个堂里面我们要诵好多经，诵华严经啊，这个妙华莲王经啊，楞严经啊，还有其他经。突然之间我们在这个楞严，在这个水陆法会没有诵这个大般若经。所以呢有一个居士也突然之间来找我，他说我最近啊读了一部这个般若经很好，有一个法师在读。我灵机一动，我说你去帮我买这个机器来，换在五台山五个台啊，每个台你跟我换一个机器读一遍这个般若经啊。般若经有600卷般若经，后来我一算他说要29天，我一算我们这里开光24号，才10几天怎么办，我就买两个机器啊，就同时啊，这叫把在这十几天里面把一部这个般若经把它读完啊。所以真的是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从灵机一动好多感应啊。你看我们这一次打水路，把好多的华严经啊、楞严经啊、妙华莲经啊，各种各样的经典都读 我又没办法完全的把《般若经》六百讲法读完，当然里面《金刚经》也是《般若经》里面的其中一部分，还有其他经跟《般若经》有关系，但是真正六百讲《般若经》我们没时间读，所以我们就用机器在五个台，从已经前两天已经开始播放，有个法师在那边唱，在那读，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殊胜的，我们这个舞台上的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感应不可思议。所以呢，他说：“汝等谛听，后代迷人。若使众生即是福性，若不使众生妄解密佛难弘。”就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就后代迷人就是我们是末法时代的人末法时代的人呢，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个愚痴心比较重不像。这个正法时代好多弟子们听到佛以后马上明白，当下就成正果我们现在人的话呢不一样，因为现在人贪心重疑心重，分别心重，所以叫后代迷人，若使众生即是福性大家听懂这句话吗？若使众生即是福性，我们每个人知道众生但是每一个人你真正你认识你现在是众生吗？你现在是凡夫吗？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见一个 big ego， 觉得我自己了不起我就懂得很多，我这是自己是最好的所以所有烦恼所有矛盾就是从因为你个人这个太庞大了我见太重所以你没办法真正认识我是众生，那么众生的本性有佛，我们每个人不知道有的人呢自以为是，有的人自暴自弃，这就是两个问题，你没办法这个认识到你的佛性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有的人说我是一个凡夫，我要想成佛，佛是太伟大了，我永远成不成那么这自暴自弃。有的人自己觉得我很了不起我不看佛经，我要不修学佛法那么就很可惜所以若是众生即是佛性，就是真正能够了解众生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们众生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们众生呢有两颗心，一个是凡夫希望分别心叫妄心，另外一个呢就本有清净的真如心我们现在两颗心都在交替着也就是说你有时候呢你想得开的话呢你很开心快乐，但突然之间有人骂一句话或者看什么不顺，你马上无名火就升起来了，这个叫愚痴心、分别心、希望心所以我们每天呢这两颗心都在交替，所以如果说常常你有修学佛法的话呢，你这个心你就能够平静下来，你的佛心常现，那么你就有智慧，你就看得开你有时候你看不开无名火升起来，你会容易生气，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当你呢发脾气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不是我的本性，这个是你的凡夫心所以你马上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常常叫你怎么不要发脾气，当你发脾气的先念十声阿弥陀佛，发完以后脾气没有了，因为你佛性找回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要关照我们的自信，若是众生即是福性，若不是众生妄解密佛难逢。这句话就我刚才所讲，你的方向一定要看得准当你呢没有正知正见的话，你就歪那就妄解密佛难逢如果说你当下你知道说佛法的正知正见是什么，当下来修，那么呢福性就在现前。我今教汝是指行众生见之心福性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前面这个六祖坛经讲了好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最精华的就是临终的时候他的交代是精华的，每一句话没有啰嗦的话，直接告诉你几句话，你的修学佛法你的要点你的目的你的果位是什么在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今教汝是自心众生你要认识你自心的众生你要让你见自心的福性，你要知道说 我们现在是一个众生，就像一个矿山一样，看起来是沙石，但是沙石里面有金矿，可以淘沙，到最后金子就显现出来了。啊，你一直把它认为说哦，这个山就是一个沙石，那你就不是宝了。日行日宝山，我空手回。啊，但是你要同时要知道，我要找到这个金子，我一定要把这个沙石要把它弃掉，我要一个过程。啊，所以有一次呢，我们一个信徒开那个金矿，啊，我从来没看过金矿，我很好奇，我说我要去看看。后来才知道，我们为什么好多佛经里面把这个佛性跟这个众生，常常用这个金矿来比喻，确实是不容易。首先你要有眼光说，哦，这个山里面有金矿，然后呢，他要把树砍掉，把那个把它表面的土要清除掉，然后把里面的沙用这个水来冲，慢慢冲，慢慢冲，一大片山呢，掏出来的就是一点点的金子。所以呢，在这个淘沙过程当中是一个很艰难。也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你一定要下功夫，一定要经得起这个寂寞啊，每天坐禅，每天念经修行，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常常讲说，我们修行有时候修到最后一个瓶颈。哎，修到好像觉得我老是修，好像都没有什么进步，是真的是假的？啊，我这样修行对吗？产这个怀疑以后呢，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退失菩提心。所以有的人吃素，到了临终的时候，哎，不吃素了，吃肉了。平常念佛，到了真正关键时刻，他不念佛了，这个就是障碍。这个时候呢，就是修行到了瓶颈的时候啊，这个各种各样魔障就来现前来干扰你。所以我们一定就是定下这个目标，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就修，这样才不会走错路。所以我们要视之心众生，知道我的心是众生，要知道我的心是佛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一求见佛但是众生，只为众生迷佛，非是佛迷众生啊。你想要见到佛，你要知道你的自己啊，你要知道你这个众生是一个什么众生。众生跟佛跟心是三无差别的，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如果把心把佛把众生把分开了，那你说明你不认识众生，你不认识佛。这就是你要有智慧就是我现在虽然呢在凡尘里面，我再是在家人，但是我福性并没有减少，我的福性跟佛的福性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跟佛的差别是什么？他已经把沙石清除掉了，金子显现出来了，我的金子还在沙石里面堆在一起啊，所以呢差别在这里。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我要修，修到最后就跟佛一样啊。所以呢是只为众生迷佛，就因我们众生没有智慧了，把你的佛性迷了，非是佛迷众生啊，佛还在那边啊，佛是如如不动的，没有来也没有去。你觉悟了你看到了，你迷了你见不到了啊。所以自信若悟众生是佛啊，自信若悟。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悟到自信了，明心见性了，那么众生就是佛啊。我们现在呢为什么呢还在凡夫里面这个打转，为什么呢还有烦恼有痛苦有业障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还在造业当中啊。我们每一天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都是凡情之见啊，所以没办法真正得到真功德。虽然我们每天都在修功德啊，你认为这是功德，从达摩祖师来讲呢没有功德啊，你这次多修的是福报啊。所以你所修的不是明心见性的佛法，我是得到人天果报的这种功德啊。你不要觉得我每天都是做善事，我起心动念就好了，但是你是有漏之法。为什么有漏之法？就是你的知见不重啊，我们要破除我们的邪知邪见啊。所以自信若悟，如果我们 悟到我们的自性明心见性呢，众生即是佛，啊，自性热明，佛是众生。如果呢你没有悟到万法皆空，你没有悟到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的话，那么你还是凡人，还是众生。所以我们在禅堂里面打坐的时候呢，这个师父叫你一个禅，啊，禅什么呢？就你在打坐的时候，禅你在没有出生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啊，你现在出生呢，有名、有字、有形象，啊，通常会填这个表格的时候，啊，你是谁？今年几岁？是男的？是女的？专业是什么？这只是一个相。啊，佛法里面要叫你的本性是什么？对呀，那你的本性是什么呢？说出来就不是本性，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啊，所以呢，在禅宗里面要让你去悟到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的自性是什么。所以你悟了以后，你就明白了。那么自性是什么呢？自性平等，众生是佛，大家知道。自信是什么？自信是平等，你的自信跟我的自信都是平等的，啊，不是说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自信跟我们自信不一样，没有不一样，他也是从凡夫到成佛，释迦牟尼也是从凡夫到成佛，那么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觉悟了，那么我们就是佛，我们迷了，现在就是凡夫。所以迷跟悟就在一念之间，怎么样知道你是迷呢？怎么知道你是悟的？你每天开心自在，充满了正能量，你就是一个觉悟的人。你每天呢有烦恼、有痛苦、发脾气，心里面很不舒服，那么这个就是你现在还是凡夫，还是在迷当中，你没有觉悟。啊，所以觉悟的人是一个解脱自在的人，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像涅盘像，他这样握的，就是我们后面这个讲台后面的这位这个握佛，就得大自在。啊，在一生当中他得大自在，为什么？他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啊，我们凡夫没有得到自在，我们凡夫有分别，有分别就有取舍，那么有取舍就有快乐跟不快乐。就有烦恼，所以自性平等，众生是佛啊。自性邪想，佛是众生。如果呢，你这个自性里面啊，有不好的，有偏差的，有迷执的，那么本来你的佛性被这个贪嗔痴慢疑盖覆住了，那你就是众生。你所表现出来，你所做的，那么就是凡夫的这个自见。汝等心热显起，即伏在众生中啊！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正，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量要大，啊，心里面要清净，啊，我们才能够，啊，把我们的凡夫的这种啊，这个执着里面，啊，把它佛性显现出来，啊，不然的话呢，就被这种贪痴慢疑把它包覆住了。所以一念平止即是众生成佛，你要做到一念平止。一念平是什么呢？我们祖师里面常常讲这平常心是道，就是我们每天能够保持一个很稳定的一种情绪，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大的事情，遇到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你能够心里面如如不动，这就是一种境界。但是我们一般凡夫来讲呢，遇到好事说哇高兴得不了，遇到逆境向前的时候呢，我们吃不下睡不着，啊，就是因为凡情都是这样嘛，啊，所以祖师大德就是一个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他呢遇到任何的事情呢，心都能够啊平平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意念平直，啊，就是平就平就是平常心是道场，直就是直行之道场，啊，所以直行就是他这个正念，这个念很正，啊，他做什么事情呢，是非常坦然的，啊，没有任何的歪曲。 啊，所以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啊，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啊。所以这个佛不是外来的，大家知道心外觅佛了不可得啊，佛不是去求来的，佛不是向外去得到的，佛在你自信里面本来就有的，只不过是你迷了，你不认识自信。所以我们昨天在念，在大殿啊，为纪念我们湛山开山长老之一的承贤长老，我们念了一部这个妙华莲华经啊，在莲华经里面就这个皮喻啊，皮喻说我们身上其实有好多宝贝，你不认识而已。每天你带着宝贝跑，你到处跟他讲说我们有钱，啊，到有一天人家告诉你身上其实你有好多钱，你才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佛教里面讲说释迦牟尼到了这个人间来，一个手指天，一个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我呢不只是释迦牟尼佛，就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的心是最宝贵的，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佛在里面啊。你有智慧的话呢，你能够从你自心里面找到佛，所以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啊，福在心中，啊，这福即是心，心即是福，心福不二，这是佛法的道理。诸若无福心，何处求真佛啊？如果呢，我们心中没有佛，我们怎么能成佛呢？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位这个圣者？因为释迦牟尼佛呢，舍弃了王位，到深山老林去修行。到最后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夜读明心开悟成无成佛，发现了宇宙人生的大的秘密。什么秘密呢？他说七载七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乃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是释迦牟尼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包括你我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如果我们没有成佛的因，没有成为这个种子的话呢，你永远不能成佛。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就讲呢，自若无佛心，何次求真佛？大家想想这句话跟这个跟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的道理是不是一样呢？啊，是一脉相承的啊。所以你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成为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啊，是等于说第一位释迦牟尼佛了？因为在中国所有高僧大德他的开示都不叫经，唯有六祖坛经叫做经，就他所悟到的境界，他的知见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你慢慢的去体悟到他讲的话，回过头来看释迦牟尼的传记，释迦牟尼讲的话在菩提树下悟到的道理跟他这个讲的道理一样不一样啊？是一样的，但是文字不一样，表达不一样，义理是一样。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为什么之所以那么了不起呢？就是他开悟以后用他的话来讲啊，他不按照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经教来讲，他悟了以后用他语言来表达释迦牟尼的道理是什么，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理解明白。汝等自性是佛，共目何以啊？外无一物而能成立，皆是本心生妄种法。啊，说汝等自性是佛，大家不要怀疑啊，我们自心有这个佛性。外无一物而能建立啊，这个佛不在心外啊，皆是本心生妄种法。这个就是释迦牟尼常常讲的，心是妄法之根本，妄法不离其心，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的法跟释迦牟尼的讲法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只是语言表达的不一样啊。皆是本心生妄种法，所以呢，我们世间所谓妄种法没有离开心，心也没离开万物，万物没有离开心，所以心性里面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就是你的自性，色就是妄法，就是内心没有离开外境，外境没有离开你内心， 精神没有离开物质，物质没有离开精神，精神物质是两者是不能分开的。你离开精神没有物质，你离开物质没有精神，离开外境没有内心，离开内心没有外境，所以外境跟你的内心是息息相关的。故今云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啊。所以佛经里面要讲呢，说心升起的一个念头，种种法就升起来，心灭了，种种法也灭了。所以这个我们佛教里面说这个热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印光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你今天想着我到移民到美国到加拿大了，你就到加拿大了。当时呢，如果是移民到澳洲去，你就到澳洲去了。就一念之间。今天说我来听经，你就来听经了。今天说我要去赌禅去，你就到赌禅去了。一个是道禅，一个是赌禅，一个字之差。所以你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心念是非常重要。我今留意记，以汝等别。名自信征服记，你看六祖慧能大师临终的时候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了，然后弟子们告诉他，希望他能够教他最重要的法，怎么样成佛。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临终的时候要走了，这个时候呢，你有一个记忆，这个记忆叫什么？自信征服记啊。后代之人视此记忆，自见本心，自成佛道。六祖慧能大师讲说，按照这个记忆里面去行去做去修，到最后就能够自见本心，自见佛道啊。这个自信真性记是这样讲，那个六祖慧能大师讲说，真如自信是真佛啊。我刚才跟大家讲过，每个心，每个人都有两个心，一个是希望丰沛心，一个是真如心。那么这个真如自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清净的佛性啊。邪见三毒是魔王。当我们一个人起了这个邪见的时候，那么这个魔王就现前了。这个邪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有贪心、嗔恨心、疑痴心，那么你这个时候呢，这个佛性就进你就遥远了啊，这个魔就现前了。所以我们一个人第一不能贪得无厌，第二不能嗔恨心发脾气嫉妒好斗，第三我们这个心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明白这个因果离开着这个贪嗔痴，你的本有的福性才能够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是福性跟这个魔王就在一念之间，一念觉悟福性就现前，一念的这个贪嗔痴现前，那么就魔王就来了。邪迷之喜，邪迷之时魔在色，正见之时佛在谈当我们这个邪迷的时候，魔就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说，邪迷之时魔在色正见之时佛在谈我们当一个人有这个正知正见的时候呢，佛就在大堂里面。如果我们心里面呢有这个贪嗔痴的时候呢，这个魔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相貌每一天都不一样，当你呢心里面有贪嗔痴的时候呢，心呢你就不正你心里面不安定，你的神态看起来也不正常当我们很坦然的时候，心很平静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时候心啊很安定，你的神态也很好。所以佛教里面讲说，这个相由心生这个相的好坏跟你的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个人真正的这个我们佛教叫庄严，不叫漂亮不叫英俊我们佛教里面说，一个人庄严相是从内心里面来修的我们心里面能够修这个菩萨的四摄六波罗蜜，我们心很坦然，那我们的相貌就非常好看如果你心里面每天充满着贪嗔痴那么你这个人一看起来就是鬼鬼祟祟的，就是不正所以当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你第一眼你给你一个感觉就这个人好像不想跟他接触，就是他这个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为什么我们见到这个 修行人，哎，看到有我们就要过来礼拜，看到有就觉得很舒服，就是他有道，他有修行，他有一股正气，啊，心里面勤修戒定慧，哎，看起来就觉得很清净，啊，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可以第一个可以感觉到这个人有修行跟没有修行，啊，所以呢，迷邪迷知识魔在色，哎，看到这个时候他是个邪迷的，就魔在了周边，正将知识浮在堂。啊，有正知正见的人呢，就像一尊佛在大堂里面。你看，我们到寺庙、到大殿看到佛像，我们心里边很欢喜，因为佛呢，啊，这个充满这个慈悲跟这个智慧，还有看那个功德的威德。信中邪将三毒生，即是魔王来注射啊！所以我们信中的邪将有三毒啊，就是贪嗔痴三毒才能生起来，即是魔王。啊，到我们这个啊宿舍来，正将诸此三毒心，魔变成佛真无假。所以我们正将向前以后，自然而然就除去了心里面的贪嗔痴三毒的心，啊，这个魔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佛啊。法生、报生、即化生，三生本来是一生。当我们修行修到一定的境界以后呢，我们每一个人有三生，有一个啊这个报生，有一个化生。啊，还有一个这个法身啊，所以这三身本来就是一体的。若向性中能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啊。如果我们呢能在这个自性里面降到这个三身，那么即是成佛菩提因啊，就是你心里面非常清楚，你降到明心见性了，看到你自性是什么东西。本从化身生净性，净性常在化身中。性使化身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啊！所以这里面讲说，这个我们这个本从化身，每个人修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功德以后可以化身。比如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是莲花化身；我们成佛以后，我们也是一个化身。好，所以呢，本从化身生净性，你得到这个化身，你的心一定是一个清净的。净性常在化身中啊，所以呢，这个清净的心跟这个化身它是连在一起的。性使化身行正道，你的性使这个化身心里面常常生一个清净心，那么你就是行正道，当来圆满真无穷啊。那么将来一定得到福位的圆满，果位的圆满啊，一定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果位。淫性本是净性因啊，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啊，有正有邪，有真有伪啊，那么有清净要有这个邪念淫念啊。淫性本是净性因啊，除淫即是净性生啊。所以呢，当我们呢有这个淫性的时候呢，要知道淫性没有离开我们清净心。啊，淫性也是清净的淫，啊，那么呢，离开了这个淫性呢，这个清净身自然我们就显现出来。所以性中过之离五欲，啊，我们在佛教里面讲说，我们性中里面，如果你有这个五欲的话呢，那么你把你的真如就把它盖覆住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对这个啊这个财色睡各种各样的这种诱惑。啊的这种欲望，见性力呢差呢即是真啊。当我们见性的那一刹呢，那么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邪念啊，各样的这个淫性就没有了。今生热意动教门，复意自信见世尊啊。如果今生如果我们遇到这个动教门，动教门是什么？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得到的这个常法。它是动教法门，当下让你开悟的，啊，所以我们看六祖坛经的话呢，突然之间，你看到一句话，可能你就开悟了，明心见性了，这个叫动教门，就是不需要修多长时间，我在于你这个悟，啊，就像我们佛学班的居士，啊，你不要看这短短的啊这个几个月时间，啊，他的进步啊比起普通人要快很多，所以你找到一个方法的话呢，那么就快了。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懂得性中过之，离无意，见性察呢，即是真呢。今生热意动教门呢，复意自性见世尊。啊，我们见的一切法无生，当下就见到如来。啊，你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在修学佛法当中，突然之间明白到无生的道理，就是明白了一切法的本体。你明白一切法的本体的本来面目，当下你就能够见到如来，见到世尊。日益修行密作佛，不知何次你求真呢？啊，如果要修行要见到佛，不知何次你求真啊？我不知道我想要修行成佛，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若能心中自见真，如果你心里面自己见到你的本有的清净佛性，你的真如体，有真即是成佛因啊！你见到你的真如本体，这个真如本体就是你成佛之因。不见之性外密佛，起心总是大痴人啊！如果呢，你不见了你自性，不见了你本有的清净佛性，你向外去见佛，起心总是大痴人啊！那这永远你都没办法成佛。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很关键。福在哪里？福在你心中，福在你自信里面。你要用你的清净心，你的智慧去找。动教法门经已流，救度世人惜自修。六祖慧能大师讲说，我这个是动教法门，现在已经传给你们了。那么救度世人惜自修啊，你想要用这个法门去度化众生，没有别的方法，你要自修啊！你不是读了一本六祖坛经你就 OK 你就成佛了啊，这个不那么简单啊。所以呢，大家要知道佛教里面呢，它修行呢是很科学的，有修有证啊。我们不是常常讲吗？信解行证，相信以后去了解，了解以后去实践，实践以后到最后你才能够真正得到佛法的妙用。报汝当来学道者，不作此将大悠悠啊！所以呢，希望呢，所有人听到这个法以后呢，要好好去依教奉行，去做去修，才能够得到这个妙意啊。师说记忆告曰啊，这个是六祖慧能师把临终的时候最精华的啊，告诉大众怎么样成佛，佛在哪里，怎么修，讲得清清楚楚。然后呢，这个六祖慧能师说了这个偈以后，就告诉大家说：“汝等好住，我密度后，莫作事情，悲泣以泪啊！”说你们呢，好好的安住，好好的修行。他说我呢，这个离开了这个世间以后呢，你们不要像世间人一样啊，看到父母啊，看到师长往生以后，这个爱别离苦。你们啊，流泪啊，痛苦啊，他说你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也不要啊去做那个啊世间上的有一种形式这样一种怀念啊追思啊，不要有这个仪式，也不要身上啊身着孝服非我弟子啊，不要说他走了以后呢，就跟那个披麻戴孝的那种这个传统的这种习惯，他说都不用。亦非重法，他这样做也不是重法，但是自心见之本性，无动无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这个境界都了不起啊！说走了以后不要做任何的形式，也不要悲伤啊，因为从佛教里面讲，一切的这个本体，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性。福性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生也没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但是自本心见之本性啊，你的本性是什么？无动无静，没有动，没有静啊，没有生也没有灭，没有去也没有来，这个是不是我上次跟讲的八不中道里面道理是一样的吧？啊，无是无非，没有是也没有非。无住无往啊，没有住也没往，这是一种境界，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要保持平常心，保持执行是道场啊。 孔鲁等心民不会我意，今在属鲁，令鲁见性，我密度后依此修行，如我在日。就是你们我走了以后呢，你按照我的法器行去做，就像我在的一样。若违我教，纵我在世亦无有益。他说如果你违背我这个教法，不按我这个教法去行去做去理解的话呢，那么即使我在也没有利益。或说既也亦不修善，腾腾不造物啊，寂寂断降闻，淡淡心无着啊。所以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就觉得我们应该以这个平常心来对待一切。我们对世间所有的相对法都要把它放下啊，不识物，不识善，要悟到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也禅宗另外一个公案，不识善，不识物，本来面目是什么啊？所以书说既已断作之三根，复为门人也，我行也。你看一个修行人，一代高僧，非常了不起。临终的时候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走了，召集他的信众弟子，然后最后跟他们告别，弟子有疑问他做一个精彩的回答，然后呢告诉他们说我要走了。这是一个什么境界啊！所以在座各位啊，有一天如果能够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啊，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哎，还怎么呢，我也快走了，有什么事要问我吗？人家交代以后呢，我走了，哇，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啊！所以呢，到最后火化了，一是异乡马氏，白红竹地，林木变白，禽兽哀鸣啊！就走的时候，整个这个房间都是那个香气，有好多这个内向啊。十一夜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啊，这个已经这个。他度化众生这个已经圆满了啊，告诉大家他走了。十一夜这个广照心三净光疗啊，好多人包括出家人真迎真心目结所知。这个时候有个问题，六祖慧能的是一代高僧啊，那么大家都很奇怪，他走了以后这个身体金刚不坏身，那么每一个人都想要真呢啊，这个时候呢，广州的、跟韶关的、跟新州的啊，三个地方都在争啊，这个六祖是我的啊，对呀、啊，那个应该这个六祖慧能是到广州去啊，在广州那边这个受戒的、剃度受戒的，他就是六祖应该是随广州的，那韶关南华寺的韶关呢，就是这个六祖是住在我那个道场说法的，那么这个新州的是六祖大师是我们的家乡，他是我们家乡出生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真迎真心，目结所知，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遇到你们的话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呢，找到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乃焚香祷业啊，用焚香来祷告，香烟只是失手归烟，就是香烟往哪里飞，哪里走，那么六祖真身就到哪里。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香烟呢直贯潮汐，这个香烟呢就是往潮汐那个方向漂流。所以呢十一月十三日千神龛并所传衣钵而回，到最后六祖慧能大师的真身就回到韶关这个潮汐南华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龛，弟子方便以香泥散之啊，门人意念起手之际啊，随香以铁叶七步固护失敬日塔。因为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讲过呢，说他会有一个劫，就是有人会拿他的头嘛，会砍头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弟子呢想到他师父讲的话呢，就把他身体用这个生漆，用这个麻布把他包起来啊，固护失敬日塔。复以塔内百光炽现啊，在塔里面啊，这个白光闪闪，直上冲天，三日始散啊，这个白光在塔里面三天。赵州赵文呢，奉祀立碑，祭祀道行啊，这个时候呢，这 这个赵州的知府啊就上报这个朝廷啊，那么朝廷呢给这个立碑纪念。那么诗啊，春秋七十有六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他的寿命到了76岁，年24岁传医。他得到这个五祖衣钵的时候是24岁啊，39岁啊就剃落发，说法立身37年。啊，这个释迦牟尼说法49年，六祖慧能大师说法37年，得子持法者43人，真正得到他的心传的也43人，悟道超凡者目至其数，就是他讲经说法，啊，大家得到这个启示的，啊，证悟的有很多很多。达摩所传信衣，中中赐摩那宝钵，啊，这个达摩祖师所传的这个信衣。那么这个中宗呢赐给一个摩那宝钵一个钵，即方便事实真相啊。我们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有一个人特别来跟六祖慧能大师述这个相，叫方便。那么述他的这个真身啊，病道济等，主他侍者侍之啊。那么在这指他有侍者啊，有这个侍者在那边看守，永正宝林道场。啊，那么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真身就在这个宝林道场里面流传坛经。六祖慧能大师走了以后啊，把他所讲的法把它收集起来，成为六祖坛经，以响宗旨，是这兴隆三宝普利情深者。这是六祖慧能大师的一生啊，到一生非常传奇，从一个不识字到一个辩才无碍的一个讲师，然后说法的时候度了好多人啊，那么到最后啊，这个要走的时候知道自知失智，然后把他最后想要讲的法传给大家。那么走的时候呢，金刚不坏身啊，这个身体还能够保持住啊，这个是在佛教里面，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啊，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讲，现在西方好多教育家都在研究六祖坛经的思想，因为呢在西方社会里面认为一个人的智慧是要通过不断的积累知识，到最后才升华成智慧。那么从佛教来讲呢，智慧不是外来的，智慧不是知识积累的，智慧是从自信里面启发出来的。你看像六祖慧能大师没有经过这个教育，就世间的这个教育，也没有读到多少书，他好多经文的字也不识。人家问他说你能不能啊，这个书你念一下给我，这个经念一下啊，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读给我听，我不识字，我不会念，但是我懂得道理啊。所以就说明呢，每一个人的智慧是从自信啊发出来的，我不是从外在的，这个是六祖坛经给我们啊最大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呢，这个六祖坛经另外告诉我们，就是每一个人时时刻刻要保持一个觉醒之心啊，要懂得般若观照，你不要每天糊里糊涂的啊，每天的被动的来生活啊，我们应该主动的来生活啊，主动的创造我们每个人的价值啊。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怎么样来修学佛法啊，来让我们本有的福性啊显现出来，到最后成佛，不要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的轮回啊。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留给我们的这个智慧，也是给我们这个启示啊。所以呢非常感谢啊大家啊，这个每一次讲座啊，在百忙当中来听这个六祖坛经。那么今天我们六祖坛经呢就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讲座讲这个金刚经。那么因为最近呢我们暂时呢法务特别忙，因为最近要筹备这个水陆法会，那么完了以后呢，因为我们锁定目标在明年的大概10月份左右，我们五台山大雄宝殿跟相关工程要把它做好，要开光啊，所以最近呢我也特别忙啊。那我们这个讲座暂停一段时间，等到基士班啊开学的时候，那我们再来继续讲这个金刚经。所以你们在这各位如果不是基士班的同学的话呢啊，你们将来要听的话呢啊，打电话到香友台啊，或者是你可以加入我们湛山的这个啊这个公众号啊，那关注我们湛山这个活动 希望在座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来参加这个我们第二学期的这个学护班，做旁听也可以，啊，可以来听一听，我相信对你们学护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这一个啊学护人呢，我们不仅仅是拜佛，我们也要了解这个佛教这个道理。那么这样对你自己修行，这样去推广佛法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我们现在大家合掌回向。